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百宝书里一个霸气的神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亚。
是，
只要想到这个人，就会想到他如何单挑向数百名祭司下战帖的神奇事迹。
是，他也是其中非常有神机骑士的一个先知。
他的性格还有他为上帝做见证的方式，都跟现代基督徒习惯传福音的方式、做见证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对，这个非常的时代，要非常的手段。
现在基督徒很少会为了要做见证而主动挑衅别人、挑战别人的信仰、
对，以利亚还是特别被告诉他要这样去做，不要把他想成说、以利亚就是爱挑战人，不是，他这件事情是被上帝要求这样去做。所以你会发现他在很多挑战的过程，哇，看起来就是哇飞扬跋扈，哇自信满满，可是也看得到他完成之后很容易就突然变得疑问了，疑惑，包括那个寡妇的孩子过世的时候，他会说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事情，你不是叫我来这里吗？他还是有人的软弱的那个点，千万别认为说他是故意或他的天性就是爱这么强，而是被上帝要求说我要你像这样去做。
现在很多基督徒所处的社会氛围是很文明、很开放的，没有什么像亚哈王那种你不跟我拜巴利我就杀了你，比较不会遇到这种严重的宗教迫害、那还会需要有像以利亚这样子的人吗？或者说这样子的做见证方式 吗？
你以台湾来看应该不是上帝会采的手段，可是在某一些地区我就不知道，有些极端的地区，因为毕竟整个世界对信仰的压迫是真实存在，甚至非常严重的都有。
可能在创启地区的宣教士就会需要像以利亚、
当然也是需要特别的呼召甚至给予命令，不然其实也不是很建议他们就这样去做，因为以利亚的时代里面也只有以利亚被这样要求，其他很多人也在当中谨守上帝话语的先知们，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方式行动，也是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隐藏在百姓当中。
你觉得这跟以利亚原本的个性有关吗？可能上帝也使用他某种比较刚烈比较冲劲的个性有关吗？
其实我觉得我在看以利亚，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我形象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的人，你看他强起来似乎是哇我就是天下第一人，但是他弱起来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马上变得像一个俗辣，而不像就是比较一个弱的人，你会怎么自信心突然变那么小，然后就跟上帝抱怨或埋怨的人。但我觉得上帝也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这个过程里面真正疗愈跟帮助的包括先知本身，也是上帝要帮助的对象。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以利亚比较英雄比较威猛的那一面，
是我们看到都会怕的、
之后会来开箱到他非常像俗辣，
对，突然软弱的那一刻，
非常孬到地底下去的那种状态也有。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很特别，他说我们都是和以利亚有同样性情的人，意思是透过以利亚这种大起大落，他的情绪高低好像都超过大众化的常态，
对，就标准都拉高了，
起落的范围拉大了，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被框在他的范围里面了。
非常有血气在里面很强的时候，
上帝包容他，上帝也一定可以包容我们的。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就让我们来开箱以利亚的奇人奇事。今天要开箱的是列王记上第18章。以利亚先知主动去向北国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王亚哈下了战帖，接下来几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然后他就逃去了约旦河东的西边躲起来、等到干旱蔓延没有溪水可以喝了，他又被上帝吩咐逃往地中海沿岸一个叫做撒勒法的城镇、这场干旱持续了3年，上帝终于叫以利亚回去见那个被下战帖的亚哈王。
是，
当以利亚回到北国的时候，首都撒玛利亚已经处在严重饥荒当中、3年不下雨，可能地下水应该都用完了吧，
能挖的大概都挖了。
亚哈王跟他的王宫总管俄巴底两个人正在北国境内四处搜索河床跟水泉，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些青草来喂养马跟骡子，免得这些重要的交通工具都要饿死渴死了。
对，
这里让我有一点诧异。
是，
身为一国之王，你挂念的竟然是你的牲口，而不是你国家的人民都要饿死渴死了，
是
只想着要养活他王宫珍贵的马匹跟骡子。
我还有水喝，我的马跟驴没有水喝不行，因为他们要载着我走，有点像我们古代何不食肉糜的那种君王。 OK， 大家饿那你们就饿一下吧，再饿一点时间就有了，但是呢我饿了一天就不行了，我的马饿一天也不可以，要先帮他想办法。
这些就像他的豪华跑车一样，我要想办法来养护我的豪华跑车。
是是，
人民死活不干我的事。
就好像你在外面公车都没有油可以跑，诶不行，我的车还是要有油，所以把现在所有的油都给收刮回来，我的车要能动，至于公车没关系啊，反正百姓不一定要坐车。
亚哈王明明就知道这场严重的干旱饥荒是出于上帝，因为他就是被以利亚当面宣告的第一个听见的那个人。这番话当初就是指着亚哈王宣告的。
对，
从前大卫王统治期间也有饥荒，一连三年，跟现在是一样的，三年饥荒干旱。当时候大卫王有祷告求问上帝，上帝告诉他说是因为扫罗杀死原本承诺要保护的基遍人。
是，
现在我们看到亚哈王又遇到了三年饥荒，他的反应完全没有想要求问上帝耶。
对，同样上帝给一个窘况，有的人懂得说我来寻求神，你帮助我理解是不是有什么我要去调整的，有人是不当一回事，哎呀这是我很不幸运，上帝不爱我，上帝不帮我，失去了一个学习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机会。一个敬虔的人就会常去想，我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受到影响，是不是这个影响我的，或者在当中我有没有活出上帝的见证来。我觉得这都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
甚至亚哈王也没有把巴利神明放在眼里啊，因为他只有想到他自己，他甚至没有求问他的巴利神。
对他来讲这些神明是谁不重要，谁可以帮助我的那才是我真正要去寻求的，甚至说我不用特别去，有人帮我去拜也可以。
我们之前说过亚哈王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在于他娶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妻子耶喜别为妻。
是，
这个耶喜别原本是西顿公主。
是，
她嫁来北国之后不止大力推广巴利信仰，还把耶和华上帝的先知搜出来处死。
对，
这么做能够有利于推广巴利信仰吗？
我们讲说信仰的清洗的概念，就是高抬什么就压迫什么，过程当中也宣告一个他，我们在这个处置这些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你看你们上帝不会说话，你们上帝任凭你们被屠杀被处理掉，所以也在宣告他的神明比他的神更高，在这个里面塑造了一种阶级跟哪一个信仰才能让你好好的活下去，逼迫人民做了选择，那也让这些原本常常去崇拜耶和华上帝，现在想一想算了，我来去拜巴利吧，有些人可能就这样，但也分离出有一些即便这样我仍然要继续跟随上帝的人被分别了出来。
好些上帝的先知就这么被处死了，但是也有好些人活下来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王宫总管俄巴底是一位非常敬畏耶和华的人。
是，
当耶喜别王后下令扑杀所有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他抢先救走了100名先知，把他们藏在两个山洞里，一个山洞50人。
是，没错，
每一天偷偷的运水和饼进去，养活了这一群先知。
对，
这真的很像电影情节，很像
辛德勒名单之类的那种。
是是是，很像犹太大屠杀的电影当中叙述好些人怎么样偷偷的藏匿这些要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原以为北国遭遇了一任又一任的坏王，大概已经没什么敬奉上帝之人，
是，
没想到竟然还有100多名先知耶。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慢慢去理解，在看起来很不好的信仰情况当中，却看到很多信仰情况非常超越的人，他们要冒极大的危险把这个信仰活出来，其实也就是这些人慢慢的影响许多的地区。所以从历史都可以看得出来，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少数人忠心的人开始带动了未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个转变的时间。
过去这些年北国不断的改朝换代，这些先知在做什么？
可能最重要就是持守他的信仰，并且在民间把他所知道的分享给想知道的百姓，教训这些百姓。他们一直在做这样很底层的工作，散在各地，而只有这个大臣他知道说，诶，这些人在哪里，把他们保护起来。我想这是他用他的权力去做了一个很棒的事情，但是也是相当的危险。
俄巴底能够做到王宫总管这样子的地位，他应该蛮隐藏他的耶和华信仰吧？
我想可能不一定需要隐藏，可能他的能力很好，他可以帮整个王族或者皇宫里面管制的事情做得相当好，得信任，所以也没有想到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如果形势都是正直的，他的王也不能对他做其他的处置，所以一个是低调，一个他也尽责该做的事他去做了， 他也做了一些合上帝心意的事情，这当中一定也有上帝特别的保守，使他可以顺利的做这些事。
他的权力蛮大的，又怎么样能够服侍一个邪恶的王啊？
嗯，
他拥有权力可以保护先知，但同时他又要做一个忠心的王公总管。
嗯，执行业务上来讲，做忠心跟公正的人是比较容易的。比较两难是当他碰到这个执行的策略政策是不公平的时候，他要怎么去面对？我们不在其位，很难想象他怎么去处理。是不是当中你稍微还是要有一点去跟长官国王来说，这个事情不合理，不能这样去做，还要去抗争，要冒生命的危险。所以换个角度来讲，他在这个当中也是上帝觉得他做得对，做得好，给他帮助，甚至更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保护，使他可以做后面这许多的事情，不然他是最容易被成为一个标的来处置的人物。
我记得在那些描写犹太大屠杀的电影当中，曾经看过一幕，是有一个外国大使，他用他大使馆的权力
是
给这些难民签发了可以逃往我的国家的那种
特殊的签证或者庇护的证明，
对文件，但因为他每天签了几百人出去，所以他很快就被召回，就不再是大使了。我记得我看到的那个情节是他连最后卸任之前他已经要上火车回他的母国的时候，他在火车上还在趁着他的权限
是
赶快盖他的章，然后不停的签发证明，然后从火车上面
丢出去
的，能签多少就多少，赶快签了丢出去，然后直到火车跑远 了。
对，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上帝也在提醒我们，当然我们可能会服在人的权柄之下，但不要忘记我们任何一个拿到某一个位置都是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比一般人多一个想法是，我不只是听老板的，我也问这件事情合不合乎上帝的心意，怎么样合乎上帝的心意，这个权利是上帝给我的，那我去做那个对的事情，即便我的老板不喜欢我这样做，我可能都可以做对的事情。所以对于顺服这个事情，他就不是只是言听计从，而是问这事有没有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让自己多了一个标准可以去看。
一个基督徒长期处在对基督信仰很不友善的环境当中，他要怎么样保守自己对上帝的信心呢？
这是挑战，但是我觉得那就是考验生命的时候。我理解我所获得的机会不是我自己的，都是上帝给我的，有特别的含义，要透过我的工作，我执行的方式能够把上帝的教导呈现出来，他才会在那里不断的签那个名字，因为知道我这件事情是为了救人命，我很明白即使我回去了会被处分，会被怎么样，但这比一切还重要，所以我愿意去做这个。职业伦理或者是专业伦理就会提到这个事情，就是你做任何的工作，除了你的老板，要问在这个工作本身你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是什么，不只是老板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做产品检验，老板说你就改一改改一改，他说不行，这个东西按照我的专业伦理，我应该怎么呈现就应该怎么呈现，我可以去帮助老板去遵守这个，而不是帮助老板去伪造这个。
因为基督徒有一位更大的老板是上帝，
包括很多战争罪的处分当中，在审判的时候他会说我是执行命令啊，我开那个瓦斯不是我，要是军官要求我这样，他会反过来问他说那你的道德上的责任，而不只是说不关我的事，是我的老板叫我做的。
以利亚回到北国，原本是要朝着王宫去的，因为上帝吩咐他要去见亚哈王。但他在荒郊野外走着走着，王宫总管俄巴底迎面而来了。
是，
原来他跟亚哈王兵分两路，各自率人去找草，要来养活王宫的马跟骡子。
是，
这位俄巴底率先认出了以利亚。他当然认得上帝的先知，因为所有上帝的先知都是他保护下来，
他在努力把他救下来
的。我想他应该有一份很清楚的北国境内所有先知的名单吧。
他特别的留意哪些人在这地方，
谁还没有被救到，谁已经死了，
是
我还可以去救谁。俄巴底一看到以利亚，他就趴在地上恭恭敬敬的问，您是我主以利亚吗？以利亚说是。还叫俄巴底，你去报告亚哈王说我以利亚在此。俄巴底马上就愁苦的说，过去三年亚哈王派人前往世界各国搜索以利亚，好积极啊。如果有国王领导人回复说我们国内没有以利亚这个人，亚哈王就要求他们发誓， 从这里我们发现以利亚能够安然无恙逃亡三年都没被找到，
是、
真的是神迹耶。
对，而且他还可以在这些地方做了这么多神迹，难道这些事都没有人发现或传出去吗？
亚哈王根本就不 care 上帝怎么会这么 care 一定要抓到以利亚。
没有水这件事情，他认为那问题的来源不是亚哈的问题，是以利亚的问题，把他抓来杀了他就解决了。所以在亚哈的心里面是，那都是别人的错，跟我没有关系，
我的跑车要饿死渴死了
是
都是那个人害的，我要前往世界各国去把这个人搜出来，叫他向我的马跟骡子赔罪。
对，所以就变成以利亚是乌鸦嘴，不说不就没事了嘛？他完全忘记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为了警告亚哈这个人，非常可惜，就是整个脑袋思考里面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而巴底非常愁苦的是，如果我跟大王报告说我看到你了，但是当追兵赶来的时候，圣灵已经把你带去别处了，
是
亚哈王没有抓到你一定会处死我的。仆人从小就敬畏耶和华，难道没有人告诉你我如何保护耶和华的先知吗？于是以利亚承诺说，你去喊亚哈，我今天一定会让他见到我。
是
这个消息真的就让亚哈王亲自前来了，因为他正在荒郊野外找草，
对，
直接赶来了俄巴底找草的那个地方。
对，居然让一个国王跑出去找草，不觉得气到极点吗？我终于逮到那个害我要去做这种事情的人。
他真的好爱他的跑车。
是。
亚哈王一见到以利亚劈头就说，真的是你吗？你这是以色列遭殃的人。
没错，你看这句话很透露了。
真以为以利亚有神力能够让天不下雨三年啊。
所以你会发现在他的眼中认为神明是可以被人控制的，哪一些人有能力让这个神不做事，我要对付那个人而不是对付那个神。
也可以说他不把任何神明放在眼里耶，
是、
自己就是最大的神。
对，怎么可以不照顾我。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而是你和你的父家，
是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现在你要派人去召集以色列众人以及耶洗别所供养的450个巴利的先知和400个亚瑟拉的先知，叫他们都上加密山到我这里来。是不是要对付像亚哈这种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王，真的必须要来点硬的？
没有错，不只是为了亚哈王，也包括那些百姓，因为百姓正在看这个事情，你们现在所去支持的巴利的先知，我来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神，整个的大张旗鼓秀出来是有目的性的。
这场精彩对战大戏的场地是加密山顶，上帝的先知以利亚对上了巴利男神的先知450人，还有亚瑟拉女神的先知400人，
是
他一个人单挑850个先知。我们除了看出以利亚对上帝有12万分的信心之外，
是
以利亚他自己的脾气是不是应该也算是个硬骨的人？
对，他可能也是个很牛的人，脾气可能硬起来也是不得了的，冲动性很强。当然上帝也可能给他提示说，你就是这样去做，不要怕。所以当他很豪迈的看到雨没有下去找亚哈王的时候，整个气势就拉起来，也就宣告这个事情。在那个时代里面，哪一个神明的势力大，就以他底下的人有多少来看这个事情，做了一个比较，向百姓宣告，不是你的人多，而是谁的神才是真正的神。
这场对决的办法是一边一头小牛切成块放在柴上，不要点火，两边各自祷告呼求他们所敬拜的神，哪一边的祭物能够无火自燃，哪一边的神就是真的。
对，
对决现场还有好多北国老百姓围观做见证人。
没错，
过去三年的饥荒到底有没有动摇北国人对于巴利男神跟亚瑟拉女神的信心？
我相信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受影响，但是国教的概念好了，哇，现在这个国家里面最崇尚这个信仰，很自然的你要攀权附会，你就得跟他有同样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也同时看到这个神明不只是后背下雨没关系，他至少可以给我有权利，可以让我得到食物比较方便。但关键就来了，谁才是真正管理这个天地的那个上帝？在这个点上就在这个现场展示，那来看的我相信有看热闹的，也有真的想看到底现在是怎么一回事，还会有一些相信上帝的想来看看这次上帝会做什么功，都在这些里面。
其实古代的神明也很像 KOL 关键意见领袖，
是
哪一个神明拥有的信众越多他就越红越出名，
是
你拜他也就越灵验越有效。毕竟国中巴利神明的信徒最多，你不管经商啊行路往来啊 到处拜码头都是遇到巴利信徒，那么你当然得要跟巴利要
好
一点。
对对对，当时的巴利信仰都属于大地信仰，精灵崇拜的概念，他们在心中会在乎就是到底哪一个神真的很有力。
所有相信雨水是巴利赐给我们的人、也都会在干旱当中开始信仰动摇吗？
毕竟我们对生活的需要的那个要求，我们一般在信仰很多在民间的寻求，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这个。这个点的动摇自然会影响到，那到底我信的神灵不灵啊？就算是他感觉这个神不够灵的时候，他问的是，那谁比较灵？慢慢进一步他就问，那谁才是真的神？这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不是马上就翻过去，哦，他是神，我就跟着他了。
850名先知，他们先挑了一头小牛，
对，
宰杀了放在柴上，从早上到中午大力的蹦跳做法，牛肉块
是
还是冷冰冰的生牛肉块。看到圣经上形容他们大力蹦跳啊，很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道士做法，
是
啊，巫师念咒，或者是韩剧里面都有萨满跳大神，都是蹦蹦跳跳的模式在做法，
各种类型的巫师在那里跳啊。也像我们现在讲的乩童，神灵降生之后有很多特别的表现，这些里面都呈现出来了。
越夸张的肢体动作就越灵验吗？越有效吗？
对他们来讲，神在我身上做奇怪的事就显出特别的能力，神秘的事情，这么奇怪的事情还不会疼痛，哇，那个神太厉害。对自己的损伤或者是那种动作越大的时候，接下来他们所求问的事情也更容易被同意被接纳。
执行我算第三代基督徒，有一次我去逛老街的时候，遇到有神明的轿子出巡，
是
大家都让道，很像那个救护车来了要让道一样，我就很好奇，我也要去看是什么。
看一下
原来轿子前后左右都有人在跳舞，他们旋转，一直在旋转，不能说像芭蕾舞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灵巧程度也蛮芭蕾舞的。
我那也是要练
同一个方向，一直转，一直转，一转都不会头晕
。他们就表示神灵降生了，所以他做这些动作，以前可能一下就倒了。我完全不会，他就一直在里面的行动，甚至蒙眼睛也看得到路，用这种模式来表示神灵已经在他们当中。
我就当好奇宝宝，我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我也要去围观，我就特别观察他们跳到底是什么样姿势的舞啊，还有他们的表情看起来好凶哦。轿子走了，我还跟在后面走，我想看他们跳舞
到底会跳到什么程度。
跟我一起逛街的朋友就赶快拉走我说，不要看，不要看啊，因为传统信仰背景的人，
是
他们觉得那种是有神力的，
对，你可能会冲到或得罪或冒犯这个神明，
所以我的朋友就不让我当好奇宝宝，他一直想把我拉走，你不要靠过去了。
对对，没错，有的时候甚至是夜里的出巡属于那种王爷的，就是我们讲的阴庙更容易犯煞，也有人就提到这个事情。
这群850个人跳起舞来场面应该像演唱会了吧，
对，就是很轰动，就是你看哇，他们那么盛大的状况在他们眼前出现，
我才看4个人跳舞，整条老街的人都让开，
自动让道这样子。
现在有850个人在以利亚面前蹦跳做法跳舞，
对，
他们大声喊叫，用刀剑砍自己，
是
砍到浑身血流如注，但生牛肉块还是生牛肉块，
是的，
到了傍晚，以利亚叫人民聚集到他那里，他已经用12块石头修好了一座原先被毁坏了的耶和华祭坛，
是
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支派，能够让人民想起来上帝当初如何跟整个以色列民族立约。以利亚在祭坛四周挖壕沟，他宰了一头小牛放在木柴上，再叫人挑4桶水来浇在牛肉块跟木柴上，
是
全部变成湿哒哒的。第一批4桶水倒下去还不够，又到了第二批、第三批，
是
总共12桶水浇下去。不止祭坛淹满了水，祭坛四周他挖的沟里面也都淹满了水。
是的，
做完这一切，以利亚就大声祷告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呀！”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我遵照你的话做这一切事，求你应允我，耶和华应允我，使这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的。
对，
当场熊熊大火就降下来，烧光了以利亚的牛肉、木柴、石头、泥土，连同刚刚十二桶水在沟里、在祭坛里的，通通瞬间烧干了。
嗯，
这个场面实在太不可思议，比刚刚看到850个人把自己砍到浑身流血还更加的恐怖。
是，没错。其实这也在针对那个时代里面，他们用各种仪式去要神明做事，跟以利亚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事，或等上帝来做事这个事情做一个区隔。两个神，一个属于被动的，一个是主动会行动的。你再怎么样，他说不动就是不动，但这里他说要动，谁都拦不了。
围观的老百姓通通当场趴在地上，
是、
大声喊着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
是，
这是一个太明显的见证了。
对，没错，
只有耶和华是真神。
是，
以利亚就趁势下令抓住850个先知。老百姓就把这850人抓起来。我想老百姓应该超过850人、
是，没错。因为原来你看到一大堆祭司在那里呐喊的，这边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可是当这件事情完成的时候是全民在呐喊，850人就显得是小小的一波了。
为什么会相信老百姓一定超过850人？因为那些先知手上是有拿刀剑的，用来砍自己的。
对，
我想如果不是两三个人去抓一个，他们应该是没有胆量的啦。
是，
850个先知通通都被抓住，以利亚就处决了他们。这一场精彩无比的擂台赛，以利亚大获全胜，也就是上帝大获全胜。当时候北国的社会氛围就需要这么斩钉截铁的擂台赛来见证上帝。
我觉得在那个环境有它特别的，也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后来要看到这段历史的人在做一个预备，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怎么样在那个时代里面，上帝在当时就可以证明给你看他是可以做事的神。不用我们一天到晚在求再给我一把火吧，我们不再需要，你已经看到这个见证了。以利亚当他开始说把这些先知就杀掉了，你会发现这一群的百姓是完全照做了。不要过去这段时间这些先知巴利先知也在他们面前甚至帮他们进行仪式的，但是他们却好像当着神明一唤了就翻脸不认人。你会发现对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很有趣，这其实也看得出这群百姓他们在找神明这件事情上他也不是那么忠诚性，他只是在找到底现在是哪一个神最厉害，我们就靠在他身边来看就够了。所以这也在讲那个对上帝的信心跟忠诚之间的一个落差，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
如果他们真的对巴利或亚瑟拉神明忠诚的话，
是
这个时候应该要顾念一些旧情。好，我知道我们的神不够耶和华那么厉害，
对，
但是起码过去他帮助了我成家立业啊，帮助我的事业兴盛啊，我还是给他一些面子，不会当场就地就要杀了850个先知。
也是在谈我们人的信仰对上帝的选择，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只是有些人就是讲不好听有奶就是娘这种概念。当然上帝在这里面那么绝对的做法是要提醒我们真的是有差别的，如果这个是虚假的，上帝的审判来到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过去，这也是另外的提醒。当然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模式比较偏向人情的思考，那在神里面他可能在这里需要一个比较决绝的手段让当时知道必须跟这一切划清界限。
这么精彩的擂台赛，这么厉害的神迹，
是
却反而是凸显出一大群迷信的信徒。
是，
就算他们现在大声呼喊说耶和华是上帝，其实那个信仰仍然是停留在迷信的状态。
所以在这边以利亚可能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可是当一反过来的时候，当以利亚知道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状况必须要面对逃亡的时候，他可能就要采取另外一个作为，因为这些人不会站在他这一边。
以利亚也以为他漂亮赢过了850个先知，人民应该会相信耶和华是真神了吧。
是的，
但事实结果不是他所料，留待下一回我们再来开箱了。
是，
原来大获全胜并不能够挽回北国恶劣的信仰状态。
是，没有错，那个信仰的真实面还是必须接受考验的。
也没有办法让耶和华的先知不再躲躲藏藏过日子。
是的，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还是要听上帝的吩咐。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拜拜
拜拜。